BBC မြို့တော်ကနေတိုက်ရိုက်ထုတ်လွှင့်ပေးနေပါရဲ့ရှင
်美国国会资深参众议员团访问台湾，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乌克兰导弹重创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新闻头条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军方星期四宣布乌军使用反舰导弹突袭俄罗斯黑海舰队莫斯科号的万吨旗舰，使其起火爆炸遭到重创。在俄罗斯媒体宣布军舰沉没之前，美国官员证实该舰发生了爆炸。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这艘军舰被拖往克里米亚一处港口进行修理，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该舰是否是被一枚乌克兰导弹所击中。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号之前几个小时，多个支持乌克兰的盟友正在推动对基辅新的援助。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三晚间发生火灾并引发弹药爆炸，导致该舰遭到严重的损毁，但是舰上的全体官兵都已经被撤离，而且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声明完全没有提及莫斯科号遭到攻击。有媒体认为莫斯科号遇袭中弹，正在进行重组并准备对乌东地区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的俄军而言，又是一次重大的挫折。由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14号抵达台湾进行两天的访问。代表团由6位美国两党参众议员组成，搭乘一架美国政府的行政包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前往接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表示，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台将与台湾官员就美台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其他双方有兴趣的重大问题举行会谈。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晚间透过推特对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到访表示欢迎。根据目前看到的安排，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星期五除了会晤蔡英文总统、参加外交部长吴钊燮举办的午宴之外，还将与国防部长邱国正举行会谈。白宫方面，拜登总统说他正在考虑派高层官员访问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此同时，俄乌战事紧张之际，美国资深国会议员率团访问台湾。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说，台湾与乌克兰无法拿来类比。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派遣内阁级的高级官员前往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在星期四呢，登上空军号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之前，拜登总统在回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就说，他说是的，此刻呢正在决定。那么在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呢，则是在4月14号在这个华盛顿的一个智库经济俱乐部的时候呢，谈乌克兰局势的时候也被问到一样的问题。那么他则是表示说呢，拜登总统亲自前往基辅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实在是太过庞大，因此呢他可以确定是拜登总统将不会亲自前往。不过呢，到底是哪一位高官会前往呢？这个国安顾问沙利文则是不愿意透露。那对于这个俄军的巡洋舰的严重受损呢，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 到了，沙利文则是指出这艘军舰呢是俄军的旗舰，现在损害至此，无论是说是被乌克兰击中还是军舰本身就有问题呢，对俄罗斯来讲都非常的难堪，也无法自圆其说。这个沙利文也指出呢，其实拜登总统在几周之前的北约之行就已经跟盟友提到了加强乌克兰的海岸防卫能力，接下来也会持续的提供乌克兰更多的武器。那对于呢中国是否有协助这个俄罗斯来逃避制裁，沙利文说呢目前并没有看到中国对俄罗斯进行军事的援助，不过呢美国也持续观察。而在经济制裁方面呢，中国跟俄罗斯本身就有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所以呢情况更加的复杂，但是目前美国还没有看到中国有系统的破坏各国的经济制裁，不过呢在这一方面美国也是每天都在紧密的监视。拜登总统星期四呢则是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来宣传他的重建美好方案，他说呢美国不需要伤害其他的国家，而是要建强本身实力。他并且指出现在中国在这科技研发上面的投资是世界第二名，而美国才第八名，同时呢美国的基础建设更是落到了世界第十三名。他因此呢指出这个美国不能够让中国迎头赶上。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I was out when I was vice president at O'Hare Airport, and I was trying to get onto the Air Force Two and going up an escalator, and had a sign at the top, out of order, will be fixed in 2 weeks. Not a jok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e of the busiest airports in the world, fixed in 2 weeks. Because said, if I took you into O'Hare Airport blindfol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and took you into one of China's airports blindfold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said, where are you,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You'd probably think the Chinese airport was ours. Because it's so modern, so different.
那拜登总统表示呢，除了中国已经要迎头赶上之外，其他国家也正在超车，所以呢，呼吁美国国会尽快的通过目标是与中国竞争的跨党派创新法案，他就会签署。那他说呢，美国的经济安全以及国家安全都决定于此。那此外呢，刚才也提到了，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等人都在台湾进行访问，也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那么对于外界以乌克兰来对比台湾呢，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这个经济俱乐部上则是。是说，他说这个是没有办法对比的，乌克兰局势与台湾局势不一样。他强调呢，美台关系还有美国与台湾的安全伙伴关系都受到了台湾关系法的规范。而在过去几周的乌俄战事呢，他说美国都有跟盟友深切的谘商，而且都聊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也可能会发生在印太地区。而负责任的国家要义不容辞的清楚传达，这是不可被接受的。那被问到了，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是否将会协防？沙利文则表示呢，美国的官方政策就是要采取所有的可能步骤来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那么在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新闻记者会上被问到说这个美国的议员团访问台湾的问题呢，国务院的发言人这个普莱斯则回应说呢，美国国务院的确有在这个行程规划上来协助议员团。那么呢，美国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包括美国支持台湾在五月的时候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参加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21世纪的外交与全球挑战研讨会。布林肯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因为在俄罗斯侵略问题上，中国声称自己所坚信的与他实际所做的之间相去甚远。布林肯还表示，美国在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从提供实质的支持，或者是破坏，或者是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
I think it's in an increasingly in an uncomfortable posi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re's a huge disconnect between what it purports to stand for and what it's actually doing with regard to.To Russia's aggression. And I think that's having a big impact on its reputa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from Africa to the Middle East, to Asia itself.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t has to factor in to its thinking and its decision making. President Biden spent a couple of hours on a video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Xi a few weeks ago, in which we made very clear that we were watching carefully to see whether China in any way supported Russia's war efforts, either by literally supporting it materially or undermining or helping Russia evade sanctions, something that we continue to watch very carefully. But these are decisions that that China has to make. It really comes down to a very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which is we have an aggressor, we have a victim, and this is not about si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s about siding with right versus wrong. It's about siding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r for chaos and conflict. And ultimately, China has to choose.
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强化与所罗门群岛的外交接触，并且继续提供额外的新冠病毒疫苗。此前，所罗门群岛宣布准备与中国签署一项包含警务合作的协议，引发了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高度的关切。美国国务院表示，签署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加剧所罗门群岛内部的不稳定，并且为中国军队部署到所罗门群岛敞开了大门。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这个月，所罗门群岛收到了50,000多剂美国所捐赠的辉瑞疫苗。去年11月，美国向这个南太平洋岛国捐赠了10万剂新冠病毒疫苗。这个星期，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也与所罗门群岛的外长杰里迈亚·马内莱通了电话，讨论美国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重开大使馆的计划。在美国深化与所罗门群岛的外交接触之际，这个国家正准备与中国签署一项包括警务合作的协议。根据曝光的内容，中国军舰可以停靠所罗门群岛，而中国政府也可以在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要求之下派遣警察以及军方人士到这个国家协助维持治安。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项安全协议为中国军队部署到所罗门群岛敞开了大门。此外，美国认为签署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加剧所罗门群岛内部的不稳定，将为更广泛的太平洋岛屿地区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澳大利亚总理斯考特·莫里森本周表示，澳大利亚仍然是所罗门群岛的安全首选。一位澳大利亚官员已经前往所罗门群岛就这项安全协议举行会谈，阻止中国在当地建立军事存在。莫里森还强调要以尊重直接的方式与太平洋国家打交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澳洲研究部主任埃德尔告诉美国之音，他担忧这项协议可能会破坏所罗门群岛的主权，加剧其内部的腐败，导致环境破坏和资源开发，甚至可能为独裁政权打开大门，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埃德尔警告说，中国将继续在亚太地区推动类似的安排，直到美国与盟国更积极主动强化与亚太地区的外交接触。根据曝光的协议内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之间双方的联合安全安排的信息如果对外披露，必须获得中方批准，这还包括媒体的追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站长张荣香的报道。
刚才我们提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梅嫩德兹和资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4名参众议员，星期四下午抵达台湾，展开了2天的访问行程。他们将与蔡英文总统和台湾国防外交官员举行会谈。那么，有关此项最新的发展，今天邀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分析。欢迎叶教授。
谢谢。
叶教授，此前有消息说，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将是在台湾关系法43周年的前夕啊，那个时候就要前往台湾访问，但是引发了北京的强烈的抗议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的访问，在您看来是有哪一些看点？那么同时对中国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访问主要的一个重点的核心还是在于去强调美台之间它的关系的一个稳健性。 同时间很大一个程度这也跟美国继续持续抱持着所谓的抗中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那当然之前 Nancy Pelosi 要来台湾这件事情后来是说他因为确诊了新冠肺炎所以没有办法来嘛，但是严格来说佩洛西来或者甚至是这一次六位这些资深的参众议员参访台湾，其实某种程度都代表着美国其实是不管是在所谓的联邦政府的一个立场，或者是在与国会的一个立场，尽量把现阶段美国正在推行或美国跟台湾之间可以保持共有他们的一个讯息畅通的管道。那我觉得这个意涵当然非常的强大。但是从反过来讲啦，北京方面的话当然会继续强烈谴责，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除了强烈谴责之外，北京方面现在面对这样子美台关系持续增温、美中关系持续降温的一个条件之下，他到底有什么其他的方案可以来解决现阶段的问题呢？至少在我们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太多其他的一个迹象。
我们再来说这个俄乌战争方面的话题。美国白宫的发言人沙奇是昨天说啊，说俄乌战争并不能够分散美国对于中国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聚焦。就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美国最近呢已经好几位高级官员都接连的表达了关切。那么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还有财政部长耶伦都呼吁说，中国你不要破坏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系啊表示担忧。那么面对西方对俄罗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北京仍然是在国内传播关于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些虚假的信息。那么中国这样做他到底希望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他这样做是否会对他自己的这个国际形象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严格来说，他已经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了。我想除了去报道从俄方的角度所传达出来的这些假讯息之外，同时间我想过去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新华社连续发布了六篇报道，去专门说乌俄战争背后的黑手就是美国。所以说我们如果从中方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方在战争一开始到战争到中期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他的态度其实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反反复复的。从一开始大幅度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到中期的时候慢慢的去转向去替乌克兰稍微去讲一些话，然后在国内的一些大内宣的一些资讯操作上面，同时间也会去转达这些乌克兰的死伤，但是到现在为止就好像要甩锅一样，就是把美国或者是所谓这些西方世界形塑成为一个最大的敌人。它背后的目的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我觉得中国现阶段来讲已经不是很在意他自己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到底能不能再修好了。那既然不在意这件事，那重点就是在于说如何在国内的这个舆论的环境里面保持一个持平或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现在中国所面临到的挑战，其实都是美国这些个霸权帝国主义所产生的一些余毒。所以我们等于是不是说我们是受害者，但同时间俄罗斯跟乌克兰也是受害者。他想要用这样的一个讯息去形塑出一个所谓美中之间的一个霸权争夺的一个概念。然后重点是在于的，其实对于中国国内，尤其是我觉得现在相对来说问题比较大，因为现在中国新冠肺炎的疫情比较严重，我们看到上海封城造成了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现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他去强调这种大内宣的一个力道，必须要做得更强。但是他背后他最后的终极目标，在这个乌俄战争里面，他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看不出来中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虽然说要和平，但是他的角度是站在俄罗斯这边，那俄罗斯作为一个战争的发动者，你基本上你也没有真的要求普京去停止这场战争啊。所以他到底是要的是和平，还是他到底要的是在这场乌俄战争里面可以取得他最大的一个国家利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有点像是 内外他有点像是内外复敌啦，里备复敌啦，因为他除了外交上面面对这样美国的挑战，但是他在国内之内碰到这个新冠疫情的挑战，他某种程度他不大知道要怎么 balance 自己。现在我看到的状况比较像是这样子。
嗯，我们还注意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今天啊，就是今天刚刚说的，说中国和俄乌战争啊是中情局主要的威胁，那么中国的崛起更是中情局最重要的啊他们面临的一个地缘的一个挑战。我们最近观察到，就是中国的坊间舆论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乌克兰战争啊可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战略的机遇啊，他们把它和911事件来比拟，因为说美国的911事件之后呢，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呢就立刻就谴责恐怖主义，并且向美国表示关切与哀悼，那么同时呢美中也展开了就是反恐的合作，使得美中关系就更加稳定了。但是我们注意到俄乌开战以来啊，这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举行了两次了，至少啊两次这视讯对话了，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似乎并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消减。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俄乌战争对美中关系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在诠释现在俄乌战争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局势，跟2001年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在911事件的时候，中国其实还是才刚进入所谓的WTO 嘛，那也是需要大笔的外资的溢入，然后同时间他也需要涉猎到整个全球的市场，所以他的姿态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某种程度也是比较依附于美国或西方国家他所想要的一个论调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911事件之后，美中关系其实是升温的，甚至是在911之前George Bush 选上总统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觉得中国可能会是一个引诱，所以他的战略他的外交政策里面其实是有一部分是要处理，是要去制定如何去进行抗中的过程。但是因为911之后美国的外交大幅度转向中东，那这件事好像就被搁置了，直到2011年的时候，奥巴马才又提出了所谓的转向亚洲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阶段那个时间的时候，中国其实为了自身的发展，它是大幅度的去依附所谓的美国的这样一个对恐怖攻击的一个谴责。但是到2022年的今天，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到两个不同的一个环境。第一个环境当然是因为它现在的经济体已经不是2001年的一个经济体，它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然后同时间相对来说它也得到了，至少在客观的条件来看，的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发展。但像这种样的发展，然后配合上习近平上台之后，从2012年开始，我们看到中国国内在炒作这些国族主义，做这些内宣外宣，以及习近平在集中化自己的一个政治权力，这样的一个交互作用之下，导致中国其实认为他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他已经是一个强国了，他别人不需要透过其他国家就可以这样子活下去，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霸主。那所以他选择，他从2001年选择跟美国合作，到2022年选择跟美国抗衡，其实背后他的这个时空环境之下是完全的不同。
嗯，刚才我们新闻也提到，就是乌克兰表示呢，说这个反舰导弹这个突袭俄罗斯的这个黑海舰队啊，重创了这个莫斯科号的旗舰。那么在乌克兰东部战事可能升级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军事的发展显然是深受关注了。您是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军事方面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现阶段来说，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可能会有一些捷报，但是这样的一个捷报其实在现阶段的一个军事的比拼啊，军事的一个平衡之下会有一些，但是不会有很多。那俄罗斯事实上还是把大量的一个所谓的地面部队都配置在乌东 Donetsk 这个区域。那 我们看到军力上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的。虽然说今天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昨天最后美国加西欧国家要提供的一个军事援助大概是高达13亿美金吧，所以这个数量的确是很可观。可是我们又要去考量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美方跟北约组织国家他们应该是不可能会真的派兵去介入这场战争，毕竟俄罗斯普丁手上手握核子弹头的一个按钮，所以这样的一个军事介入的层级应该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但是就你送这些武器，送这些军事设备，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需要去观察的一个重点在于说，乌克兰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士兵可以去对这些武器进行操作，可以去抵御俄罗斯的一个入侵，可以在实质上硬碰硬的一个战场对峙上面取得一定程度的先机。我觉得大部分的一个军事预测都是认为说，其实就人数，单纯人数比啦，虽然说俄罗斯的武器不见得是像美国一样如此先进，但是它的武器也有足够的杀伤力。所以两边之间的一个对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来讲，最好的战术其实就是继续提供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军事援助，然后同时间希望乌克兰可以想办法去减缓俄罗斯的一个军事推进。那当然就是再加上所谓的一些经济制裁，看看说我们可不可以先把俄罗斯的经济先扯下来，在军事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收尾。
叶教授，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不到2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美国实际上是昨天拜登说要再追加8亿美元的这个军援嘛，那就是说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访问了乌克兰，说也要这个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西方国家这种追加军援的方式能够有效的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吗？
我觉得他的目标不是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他的目标是在控制乌克兰的危机。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程度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如果你想解决这场战争，那事实上除了介入以外，当然介入是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可是除了介入以外，你大概不大有可能可以解决俄乌战争。所以你现在能做的事情，或者是现在北约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想办法去控制这场战争的一个进度。也就是他不希望，如果假设我们什么都不给乌克兰，那乌克兰他虽然说士气很高，可是士兵的数量是一个固定值，武器的数量是一个固定值，不管我们今天谈到的是飞机，谈到的是坦克，谈到的是步枪，甚至是子弹，这些都是一个定值。这些定值当他消耗完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打这场战争嘛。所以他现在提供这些武器是想办法让他们尽量去 defend， 尽量去抵御俄罗斯军队的一个攻击，但是没有办法真的去胜，就真的去赢得这场战争。因为这在在军人的人数上面，士兵的人数上面，在军事设备的这个比例上面，事实上差距还是很大的。毕竟我们如果真的去把所谓的国与国之间的军事预算拿出来看的话，俄罗斯的军事预算大概是乌克兰的9倍。那这个9倍不是说，当然我们现在送了很多武器进去，但是并不见得说我们如果送了更多的武器，事实上就可以代表乌克兰拥有可以超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的。所以它的重点在控制而不是解决。
嗯。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叶教授我们恐怕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叶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发布了美国国务院2021年国别人权报告，强调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中犯下的人权暴行，也点名批评了中国等多个专制国家的人权状况。布林肯在发布会上点名中国政府任意拘留个人，以图在双边关系中获得筹码，在新疆对主要是穆斯林、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侵袭香港的基本自由和自治，并在西藏进行有系统的镇压。人权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长达90页，指出了任意剥夺生命以及非法政治动机杀人、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残酷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等多种违反人权的行为。报告称，中国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门经常犯下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不受到惩罚， 国务院国别人权报告就国际公认的七大领域对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真实、客观和全面的说明。好，今天的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